各位收睇紧网上崇拜直播嘅弟兄姊妹，愿你哋平安。疫情已经超过咗9个几月，虽然我哋好多香港人都经历过2003年嘅 SARS， 但系我哋都估唔到今一次嘅疫情持续嘅时间已经超越咗当年嘅 SARS， 而且仲有一种没完没了嘅感觉。这段期间呢，无论大人、细路哥、学生，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要被迫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很多的习惯。上班一族呢，可能要适应在家工作，时数呢可能还比平日多了。现在就快就会全面复课，但之前很多时间学生都见不到老师，成日都要 Zoom， 教会的生态都有很多的改变。以前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长时间对着部电脑、手机去参加团契、崇拜、开会。教牧同工呢，都没有想过自己要成日对着个镜头拍片、讲到录影。刚刚咧，礼拜二全教会祈祷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都用了一些时间来到处理。负责技术支援的同工弟兄姊妹就知道了，每一次我们都总有新的问题要解决。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好，这个过程有很多的适应，很多新的学习。其实人生本身都是一个不能够停止学习的旅程。当有一天我们停止学习，可能就是我们停止成长的时候。好像上帝选召以色列民一样，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应许的地方。而且上帝要透过这个民族去成就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期间以色列民经历了数以十年甚至8年一连串重新的学习，他们不断要经历考验、失败，在过程里面要 unlearn 400年做奴隶的习性、价值观，由零开始要 relearn 去学习怎样去做上帝的子民，过以上主为他们独一上帝的这种生活模式。承接回上星期家辉的讲道，他说如果我们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来到看，以色列人就好像属灵婴孩一样，所有东西都要重新起步去学习。而上帝就用了旷野这个场景来到锻炼他的子民。今日我的讲题是旷野教室，我会从出埃及记17:1-7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以色列民面对母水这个考验，我想邀请你想一想，你现在面对什么考验。第二，从摩西怎样去面对这个考验，邀请你想一想，上帝给了什么资源让你去面对这个考验。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邀请家中的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这段经文，出埃及记17:1-7。我想先和大家重温一下旷野磐石出水这个故事发生的少少背景资料。时间是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大概2个月左右，地点就在利非定。作者在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用了一个双重地名来到做一个总结，马撒和米利巴，目的就是要带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生命记》、《民数记》和《诗篇》多处的地方 都有重新提及这一件事件，因为圣经的作者要将这个这么重要的历史教训深深地刻在百姓的心里面，希望他们能够从历史不断地吸取教训，不要再一次又一次这样犯同一样的错误。第一点，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想的，就是你现在究竟面对着什么考验呢？我们先会看经文的上半部分，17章1至到3节。在17章1节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全会众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从信的旷野一段一段地往前行，他们在利非定安营，但百姓没有水喝。以色列民走在旷野这个不毛之地，当时没有指示牌、 Google Map 路线图、 GPS 可以跟，他们一定要跟住上帝。在早几章经文讲到上帝用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来到引导他的百姓，不单只要指明几时要起行、几时要停低落来安营，更加是显明上主很关心他的百姓的安危，因为旷野是一个充满着危险和威胁的地方。而这一刻，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埃及两个月，来到利非定。经文描述全体的会众是遵照着上帝的吩咐，一段一段这样往前走，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学习着一步一步这样跟随和信服上帝的功课。利非定这个地点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里是以色列人到达西乃山之前最后一个站，唯有去到西乃山的山脚底下，他们同上帝立约，才会真真正正成为属于上帝的子民。换言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要接受考验的地方。考试测验的原意，相信是要我们明白到自己学习的进度去到哪里，有些什么是我们已经掌握明白，有些什么是我们仍然需要加倍努力和提点。当以色列民的属灵生命仍然是这么幼嫩的时候，上帝当然不是整蛊他们，而是要透过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考验和测试，帮助他们成长，以致他们能够在当中认识上帝和建立对主的信心和信靠。作者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首先是米利巴，就是争闹的解。在这段经文的第二和第七节出现了三次。以色列民为什么要争闹呢？因为他们没有水啊。对上一次面对关于水的危机是在马拉这个地方，正正是他们刚刚过完红海。马拉有水，不过水是苦的，喝不到。但是今次是连水都没有，没有东西吃都可以忍一段短时间，但是没有水就真的很大件事。面对这一次的考验，以色列民不单止发怨言，今次的反应是激烈很多，亦都藉着这一次这么严峻的考验，将他们面对上帝那种的心态好像大光灯这样照得一清二楚。争闹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有发怒和充满敌意的意思，更加是有法庭上面控告的意味，可见到百姓当时很激烈的反应，发怒控诉，而摩西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当然第一件事就是推摩西出来祭旗，甚至要想用石头打死他来泄愤。 除了争闹之外，摩西更加指出，以色列民在这里试探上帝，所以这个地方亦都起名叫马撒，即是试探的意思。在第七节有多一些的描述，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并且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在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至到第九节，经文这样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马撒的日子，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经文这里给到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所谓试探上帝，是人反客为主。在危难的时候，人的心没有选择转向上帝，反而质疑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动机。上帝，你不是要拯救我们，而是你要将我们和我们的子女牲畜都要渴死在这个旷野。弟兄姊妹，我们试想象一下，有初生 BB 的父母亲要带 BB 仔出街，他们很早就要起身开始执拾行装，准备好所有在路途上面需要用的物品，特别现在在疫情期间，可能还多了很多东西要带，口罩啦、防飞沫那些渔夫帽啦、食物、水、尿片、消毒搓手液，还有湿纸巾，可能要帮他抹屁屁的。出门口还要再检查多一次有没有带漏东西。上帝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一段路途，难道上帝会不知道他需要预备些什么？或者到时到后上帝需要供应些什么？难道上帝不知道他的子女需要饮水吃东西？弟兄姊妹，以色列民面对一个这么道欲的考验，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和有血有肉的写照。过去这一年的日子过得很漫长，我们面对着很严峻的考验。有些时候可能我们都会问上帝，每日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发生，为什么你好像没有出手，没有阻止的？疫情已经席卷全世界，三千几万人染病，超过九十八万人死亡。我们充满了很多担心和焦虑，好怕家里人自己会染病。上帝，你是不是真的会保护我的？疫症带来全世界经济的衰退，上帝，你是不是真的会供应我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又面对着怎样样的考验呢？这个考验可以有两种方向，考验就一定会冲击的了。第一个方向就是冲击你，远离上帝，远离弟兄姊妹，甚至怀疑上帝的同在和看顾。第二，这个考验会冲击你，更加寻求上帝，因为看到人性那种的败坏软弱，生命的短暂，我们更加需要上帝和他的福音。考验来到的时候，会将我们信仰的状况，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断地冲击，在冲击里面显露得一清二楚。最近我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献身全职侍奉超过十年的一位侍奉者，他非常有恩赐，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他形容自己 好似身处喺旷野嘅里边。佢感觉到自己只不过好似佢上司嘅一粒棋子，一个工具。做到业绩嘅话，就归功俾佢呢一位嘅上司。呢位侍奉者觉得好挣扎，佢内心有好多恐惧、不平、埋怨、苦毒。当佢打算要同上帝讲数，佢要辞职离开呢个工场嘅时候，佢遇到一位同行者，愿意聆听佢嘅挣扎，鼓励佢祈祷，亦都介绍咗佢听一篇关于辨别嘅信息。而呢一位侍奉者，佢亦都愿意再一次走向自己嘅内心。经过咗一段时间，佢终于慢慢从呢个旷野走翻出嚟。喺祈祷里边，上帝好清楚咁样同佢讲，冇批准佢离开，反而上帝鼓励佢学一样嘢，就系、是、你要望住上帝，唔好望住你呢一位嘅上司。呢一个咁痛苦嘅经历，让佢侍奉嘅心态深深嘅被考验同埋炼净。佢知道佢有足够嘅条件可以成立自己嘅事工，佢亦都相信一定会有一啲人受佢嘅影响，会跟随佢。但系最后佢决定听上帝嘅说话，留翻喺呢个工场。佢更加去坚定咁样去服侍佢每一日面对到嘅每一个人，并且用一个开放嘅心，继续去寻求上帝对佢嘅带领。考验嘅本身目的是要我们成长，关键是我们用一个怎样的心态来到面对。弟兄姊妹，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考验？如果上帝要考验他的子民，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面对。所以第二方面，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的是，上帝给了什么资源给你去面对你现在的考验。我们会看经文的后半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四至第七节。我们从摩西的怎样去面对这一次的考验，看看上帝给了什么资源他，以致他能够过渡这个考验。摩西第一件事就是呼求上帝，这个也是摩西召命的核心所在。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每一次他遇到困难，他第一件事会做的就是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摩西蒙召是要做一个代求者，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中保。而上帝对他的保证就是要与他同在。在这个考验里面，当以色列人要发起暴乱，甚至想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摩西第一件事就是呼求上帝。我们试想象一下，摩西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生命威胁，一群上帝呼召他要带领的百姓要杀死他，但是摩西却是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这一份的呼求是代表着摩西对上帝绝对的信靠和信心。上帝的反应又是怎样呢？他面对百姓的控诉，没有直斥其非，甚至惩治这群百姓，因为上帝很怜悯和体恤他们是属灵的婴孩。上帝听到摩西的呼求，也都没有说一些安慰他或者鼓励他的说话，而是直接提出解决方法， 而且上帝给他的指示是非常清晰。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个焦点，第一就是上帝要使用摩西手中的支杖，第二就是上帝保证要在何烈磐石那里站立在摩西的面前，亲自的作工和行动。上帝可以即刻为百姓解决问题，但是上帝在聆听了摩西呼求之后，他的重点不是要即刻拿走或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亦都千万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只是希望上帝来到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上帝要他的百姓在问题和考验的里面去经历他，认识他，在当中得到成长。上帝要使用在摩西手上面的根杖，上帝要用这一根杖和摩西去同工。弟兄姊妹，你手中这根杖又是什么呢？摩西手中这一支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和资源。同样的一根杖以前是用来变成蛇，击打尼罗河的河水，使红海分开。今日主要用摩西手中的这根杖去成就一件新的事，是超越摩西能够想象。击打磐石就可以出水，供应给上百万人和牲畜的需要。弟兄姊妹，新的困难就有新的契机，新的考验就有新的学习，因为上帝是一位行新事的主。上帝赐给摩西手中这根杖，上帝喜欢怎样用就怎样用，因为话事那个是他。我都想邀请你想一想，上帝赐了一根杖给摩西，上帝又赐了什么给你去面对你现在的考验呢？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才能和训练，在上帝手中就要成为造就教会的恩赐。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很有负担去祷告，有弟兄姊妹很有恩赐，很有负担去带领敬拜，有技术支援装备的弟兄姊妹很乐意每一个星期这样去服侍我们，有劝勉关怀的、探访的、教导的、接待的、传福音的、奉献的，每一个人手里面一定有这一根杖，是上帝已经给了你的。关键是时代改变了，环境改变了，你和我的心态都要改变过来，要明白你手上面这根杖的用途和用法都要更新。今日教会的处境都是一样，上帝是做新事的主。难道我们信了主，跟随主这么多年，我们不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契机和时代里面？如果你不知道你手中这根杖是什么，或者你已经知道，不过你不知道上帝要怎样用你手上的这根杖，我都在这里鼓励你去呼求主，去向主祈祷，让他亲自向你显明他的心意计划，让你能够跟随主的步伐，参与他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所做的新事。讲到呼求和代祷，我都好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最近教会 联合四十五周年有一个四十天的网上清晨祈祷会，今日已经是第十三日了。我好希望邀请弟兄姊妹你来参加一次都好啊，时间其实都真的有点早的，七点半至到八点二。但是呢，我好想邀请你来经历一下同埋感受一下。疫情呢真係带俾我哋好多适应同埋不便，不过都带俾我哋好多新嘅契机。最重要嘅係我哋嘅心态点样去面对。以往呢，我哋好少机会可以同咁多间堂会嘅弟兄姊妹一起祈祷。但是呢，当你在七点搭四的时候呢，开始见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进入去到网上的平台，一大家等住祈祷会开始的时候呢，是非常之感动的一件事。最后这段经文很感动我的是，上帝亲自向摩西保证，他要站立在何烈磐石的上面的前面，在摩西的面前，上帝要工作，上帝要行动。当你有一刻你觉得很沮丧，好像没什么可以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的一件最大和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呼喊我们这一位伟大的主。他会站立在我们的当中，他会站在我们的背后，一路的扶持我们，亦都会站在我们的前面，一路的引领住我们。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保守你们每一位。阿们。